开战首访基辅，美内阁官员话俄乌战性质已变，俄法警告。拜登提名新任驻乌大使，乌进欧盟有变，奥地利反对。川普将金援共和党候选人，拜登受马克龙鼓舞，唔怕低民调。美澳批中响所罗门踩红线，印度邀20多国情报部门开会。汪文斌话：中国唔会躺平。CNN 指三大催化剂，外资将抛弃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乌东地区持续交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率领国防部长奥斯丁在4月24号到达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在今日星期一的新闻会上，这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尽一切努力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在乌东战事上的有效武器。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洛夫今日表示，已向华盛顿送出了正式外交召回，警告华盛顿不要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综合媒体的报道，为了安全起见，布林肯的基辅之行亦好周密。布林肯对记者表示，他和奥斯丁与泽连斯基及其高级团队的会面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他们是乘坐了从波兰西南部到基辅的火车，到达基辅后直接去了总统府。这个亦是开战后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到访。会谈后，美国再度送上大礼，宣布会再额外援助乌克兰及中东欧等16个国家大约7.13亿美元的军援。其中3.22亿美元将提供乌克兰，另外近4亿美元提供其余15国。美国官员表示，这样将提高乌克兰的军力，特别是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斗。4月2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奥斯丁更是对媒体直接挑明说，美国希望俄罗斯被削弱，无法重建他们的军队。这个是美国武装和支持乌克兰目标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4月24号凌晨发布声明，强调布林肯和奥斯丁对基辅的访问展现了美国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坚定的承诺。外媒认为，这个反映出拜登政府越来越大胆的立场。布林肯和奥斯丁都表示，随着战斗性质的演变，乌克兰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乌克兰需要远程火力，美国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火炮和弹药。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向泽连斯基表示，5国大楼将扩大对使用美方提供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军方人士的培训，并加速将获批准的武器系统交付到乌克兰部队手中。据报道，4月24号美国重型运输机一日之内至少有6架降落在波兰城市热舒夫。奥斯丁在结束访问后会去德国拉姆斯坦恩空军基地，与盟国的20多位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会面，讨论乌克兰的防务需求及对乌长期安全保障问题。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外交战线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4月25号将前往土耳其，然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布林肯表示，他星期五已经在古特雷斯动身前与他通过电话。美国期待古特雷斯向普京传递一个非常强大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现在就需要结束战争。拜登今日25号宣布，他将提名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作为美国驻乌克兰全权大使。根据白宫的新闻稿，布林克过去曾经在国务院的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以及副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东欧与高加索地区议题，并且曾被派驻到乌兹别克与格鲁吉亚作为当地大使馆的副馆长。布林克出身在密西根州， 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国际关系与政治伦理的硕士学位，亦拥有海利恩学院的政治学学位。他懂得讲俄语、法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以及格鲁吉亚语。据美国之音4月25号报道，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很快重启，而美国将派出更多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外界分析，如果确定重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这样等于是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对乌克兰、对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对乌克兰保持政局稳定，特别是首都安全有信心。据自由时报礼拜一报道，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卷调查目前已经结束，而加入欧盟需要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但奥地利外长沙伦伯格有异议。据奥地利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沙伦伯格同意加深与乌克兰的关系，亦对乌克兰提供了援助，但建议乌克兰可加入欧盟经济区，或者只是维持现状，而不需要提供正式成员国资格。他还说到，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等待开启入盟谈判，不应该因为乌克兰局势而忘记其他地区，可以与乌克兰考虑其他合作模式。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柯兰科则批评沙伦伯格的言论是忽略欧盟成员国绝大多数民意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事实，是战略上的短视。据国会三的报道，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总统正打算逃出募款金额助共和党一臂之力来掌控国会。根据最新联邦文件，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自2020年11月成立以来就是募款大户，积累约 1.125 亿美元，目前仅花费约1700万美元来帮助举办集会，以及替共和党人宣传，引发选战财务专家与政治观察家质疑，认为川普可能是为了2024年总统大选预留资金。据报道，共和党高层幕僚目前齐力提案，要支持参加各州选举与国会选举的共和党籍候选人，而做出最后决定的人是川普。他预计将在5月中做出决定，而他肯定会花钱来打败好像黎兹切利这一类在1月6号国会山事件后支持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川普亦允许候选人用他的海湖庄园作为举办筹募活动场地，而有川普背书就能募得更多款项，并提升候选人的知名度。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名战在5月初与5月中结果出炉后，预计川普会敲定他的资助计划。美国中期选举将开打，两党亦在磨拳擦掌。由于拜登的民调低迷，美国选民对拜登应对通货膨胀感到强烈不满，因此共和党普遍被看好能够攞下众议院，亦有可能会掌控参议院。而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超过 58% 得票率击败对手勒彭，成为法国20年来首度连任的总统后，这个亦似乎燃起民主党人的希望。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在推特上提出有趣的观察，因为马克龙此前的民调支持率亦只有 36%，拜登比他还高一点，因此他暗示拜登2024亦有望连任。据每日邮报报道，礼拜一4月25号公布的一项新民调显示，拜登在美国年轻人的支持率降至 41%， 比一年前下降了近 20%。 哈佛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从去年秋天的 46% 和去年春天的 59% 下降。56% 的人说，今日的政治不再能够应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澳洲总理莫里森4月24号警告说，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建设军事基地，对于澳洲和美国来讲，这个将是一条不能够触碰的红线。但莫里森并没有透露，如果这条红线被越过，将会如何回应。据 ABC 的报道，莫里森说，澳洲将与新西兰、美国合作，不会允许中共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地区内建海军基地。他还强调， 澳洲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红线，会毫不犹豫地加入盟友，将中共拒之门外。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放话说，面对这种局势，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做好开战的准备。他还表示，当前的局势好像二战前夕。拜登在今年二月发布了备受全球关注的美国印太战略，他在五月份还会连着参加在印太地区的三大峰会。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亦正越来越多地加强他们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成立一个贸易即科技委员会，以加速双方合作交流。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的高规格国际论坛瑞新纳对话听日开幕，但值得注意的是，4月24号印度召集了20多个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这个是印度首次主持这种类型的会议。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亚尔主持。印度政府想将会议打造成印度版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印媒称，这次会议印度会聚焦国家间合作应对中共构成的地区安全威胁。与慕尼克安全会议不同，印度的这场情报部门聚会是闭门保密的。印方没有公布出席者详细名单和议程。一些国家的驻印使馆亦拒绝披露本国情报官员是否参会。但印媒说，主要是西方国家、澳洲、德国、以色列、新加坡、日本和纽西兰情报部门负责人预计参会。但消息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格洛原本准备出席，但由于不同原因，他们在最近几日取消了计划。另外，瑞辛纳对话将在听日4月26号开幕，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会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担任首席嘉宾。今年的瑞辛纳对话关注焦点是致力于解决全球社会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多个议题和中共有关。会议中有一个议题名为龙之火，在乌克兰之后破译中共。出席者要讨论乌克兰危机后中共的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200多位发言者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据外媒报道，投资者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抛弃中国，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三大因素有关：一是乌战，二是美国声色，三就是中共对疫情封锁，吓走投资人。据 CNN 的报道说，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中国上个月有价值175亿美元的投资外流，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贸易协会说，这种海外投资者的资本外逃的现象史无前例，而流出中国的资金包括112亿美元的债券，其余则是股票。中共政府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债券市场出现创纪录的回落。二月份，海外投资者净减持35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政府债券，这个亦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月度减持。三月份抛售加速，创下520亿元人民币的新高。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瑞银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鲁斯表示，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显然是资本离开中国的催化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乔森柏表示，人们对中共在乌克兰冲突偏向俄罗斯的立场感到紧张，让人担心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可能会造成制裁的目标。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8号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时宣称，中共将继续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助，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时政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桂达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外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中共正在公开摊牌，表明自己将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而乌克兰战争是一个标志性开始。这个意味着在美中两极对峙的新冷战背景下，世界局势将出现重大变化。 另外，报道中提到，地缘政治紧张并不是资金外流背后的唯一原因。美国的声色和中共对疫情的相关的严格封锁，则是另外两个吓走港大的投资的重要因素。北京对清零疫情政策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增加未来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就在今日4月25号，针对近日北京、上海疫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防控措施对生产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面对疫情，中国没有躺平，坚决开展了病毒阻击战，我们必将赢得胜利，亦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有网友说，无法理解这些人口中的躺平定义。场外的人们直面病毒，在全民基本共识下，借助合理的防控措施，现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而场内的人会被封在家中，好像被圈养的牲口一样生存。到底哪个站住，哪个躺住？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若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